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乌克兰重镇沦陷，专家话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击嘅前奏。乌克兰83万人出逃，国际法庭7号开审。普京失盟友，匈牙利总理撑欧盟制裁俄罗斯。前苏联国家或者成为俄罗斯下一个目标，摩尔多瓦准备自卫。获得蔡英文赠勋章，蓬佩奥表示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战争已经进入第八日，乌克兰南部重镇 Kherson 赫尔松确认落入俄军手中，这个是俄军入侵以后夺取的第一个城市。赫尔松市长柯里埃夫3月2号对外表示，赫尔松市内已经不见乌克兰军队的踪影，市民现在必须执行来到本市的武装人员所落的命令。对于乌克兰首座大城遭到俄罗斯军队的攻陷，有专家分析，赫尔松市战略地位重要，俄军集中火力攻下这个城市并不意外。乌克兰另一座黑海沿岸的港口城市 Mariupol 马立波的市长证实，市内遭到俄军的持续攻击，甚至连救援都出现困难，几乎形势紧张。庞大的俄军中队从西北方向基辅缓慢推进，但英国国防部3号最新的情报指出，由于乌方顽强抵抗，加上机械故障、道路堵塞等因素，俄军攻打基辅的主力部队在过去3日内几乎没有进展，仍然距离基辅市中心大概30公里之外。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卡基夫哈尔科夫仍然处在俄军的猛烈攻势之下，过去24小时已经有34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0名儿童。俄罗斯2号首度公布侵乌伤亡人数，有498人阵亡，1597人受伤。而 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就表示，西方情报圈估计俄军阵亡累计达到5800人，同俄方报告的伤亡数字形成鲜明对比。乌克兰方面就有援军到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第一批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军1.6万人已经抵达，开始保卫乌克兰。目前乌俄两国已经确认将于当地时间3号展开新一轮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2号说，俄国代表团已经抵达位于白罗斯的谈判地点别洛维日森林，俄方代表团成员不变。今次双方将讨论停火和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等问题。乌克兰代表团3号抵达谈判地点。长期观察俄乌关系的台湾专家郑钦毛分析俄军行动，认为跟住落嚟俄军可能沿住第涅伯河北上攻占沿线重要城市，如第三大城市第涅伯罗，再北上对基辅进行合围，因为控制赫尔松就可以切断西方透过黑海第涅伯河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补给，所以俄罗斯占领赫尔松有可能是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前奏。乌俄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海外时评人士秦鹏认为，俄罗斯抛弃共产主义之后，曾经3次要求加入北约都被拒绝。西方除了川普想联俄抗共之外，一直延续基辛格的联中抗俄策略，这个令到事情变得复杂化。普京打乌克兰有报复拜登的意思，只不过是他太冲动，玩得太大。如果他只是将事实上在2014年就分裂的东乌克兰公开合法化，也都不至于搞到这么大件事，但是他全面入侵乌克兰，这个就过分了。也都有评论认为，美国和欧盟后来将俄罗斯列为头号敌人，而不是中共，特别在乌俄战争尚未爆发之前对俄罗斯紧紧相逼，最后成功地将俄罗斯完全推到了中共的一边。 乌克兰救援机构国家紧急服务在3月2日在脸书发布信息，指俄罗斯入侵已经造成超过2000名乌克兰平民丧生，摧毁了数百交通基础设施、住宅楼、医院和幼儿园。这个部门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时候，已经有10名救援人员死亡，13人受伤。另外，联合国3月2日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83.6 万名乌克兰人出逃。联合国难民署说，有超过66万乌克兰人逃到海外，估计有10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预估未来数月可能有高达400万难民需要协助。乌克兰境内还有大约1200万人等待救援。有短片显示，在基辅火车站现在逃离基辅的车票一票难求，一个座位上面坐4到5个人。乌克兰人一周之内失去了家园，成为了难民。亦都有人说，在乌克兰逃离的多数是妇孺，男士就留下来参军。国际法庭3月1日表示，将于本月7日或者8日就乌克兰的指控俄罗斯入侵是种族灭绝行为举行听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表示，华府希望国际法院在听审中对乌克兰提出的要求采取紧急行动。他说，俄罗斯一日不停止侵略，乌克兰一日就会有更多暴力、苦痛、死亡和破坏。俄军在最近被指控使用了具有极大致命性杀伤力的武器，包括集束炸弹和真空炸弹。国际刑事法庭 ICC 检察官在3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说，将立即收集有关任何人在乌克兰领土犯下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者种族灭绝罪的证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长期盟友匈牙利总理奥班 Viktor Orban 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态度有了大转变，表示力挺欧盟制裁俄国。外界认为普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根据 CNBC 的报道，在俄罗斯正式承认东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势力控制的两个地区之后，欧盟开始对俄国拟定初步的制裁方案。不愿具名的欧盟官员说，奥班的回应受到欧盟的欢迎。这名欧盟官员说，匈牙利加入和支持欧盟的团结相当重要。奥班之前经常表露和普京的关系密切，他们已经合作了13年，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奥班选择欧盟。諮詢公司 Tenio 的中歐和東歐顧問陶爾沙說，來自歐洲的壓力和俄羅斯侵略的意外規模可能影響了奧班支持歐盟的決定。但是同時，匈牙利亦都反對將武器通過他的邊界運往烏克蘭。除了烏克蘭之外，俄羅斯被懷疑對鄰近國家還有入侵計劃。普京最親密的盟友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直播会议上，怀疑不小心泄露了俄罗斯入侵的战略地图。这份地图显示，俄军的下一个目标可能锁定了西南方邻国摩尔多瓦 Moldova。 这份地图被白罗斯记者吉赞 Gitchen 在推特上分享了出来。吉赞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实际的入侵计划。卢卡申科背后那张地图将乌克兰国土分成四块，红色箭头指向乌克兰的深色处，用东西标记了首都基辅和其他从东部延伸到该国的重要枢纽。但是霍士报道，这张地图似乎表明摩尔多瓦分离州德涅斯特河沿岸是潜在的下一个目标。对此，摩尔多瓦驻美国大使尤金卡拉斯 Eugene Karas 二号表示，如果俄罗斯或者白罗斯入侵前苏联共和国，他的国家准备保卫他的边界，我们将捍卫要捍卫的东西。 卡拉斯话，摩尔多瓦一名副外长召见了白罗斯大使，而白罗斯国防部就澄清摩尔多瓦在地图上的位置是一个错误。对此，摩尔多瓦方面表示并不恐慌，但会非常警惕潜在的威胁。摩尔多瓦在他的宪法入面写入了中立的条款，没有寻求加入北约，但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改变这一点。至于俄罗斯是否仲有入侵其他前苏联国家的企图，海外学者张天亮博士早前曾经在他的节目入面提到，普京原定在这场入侵中48个小时之内攻下乌克兰，并且在之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报道，而这份报道暴露了普京最终的目标是恢复俄罗斯的荣光和统一，恢复俄罗斯历史的边界，并扭转1991年的悲剧。而众所周知，1991年是前苏联解体的一年，这个暴露了普京的野心。3月3日上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被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第70届国务卿蓬佩奥颁授了特种大寿警星勋章，表彰他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为台美关系带来很多突破的卓著贡献。有美国最有台国务卿之称的蓬佩奥是在2号晚间协同夫人 Susan Pompeo 和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一行12人搭飞机飞达台湾的。蓬佩奥第二日朝早就拜会了蔡英文，蔡英文致辞的时候表示，过去蓬佩奥形容台湾是民主成功的故事，可信赖的伙伴和世界良善的力量。他说，今日我们很高兴欢迎蓬佩奥率团来访，亲身见证台湾人民的友善和热情，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坚持。他说，为蓬佩奥颁赠勋章，除了表彰他对台美关系的贡献，亦是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最深的感谢。蓬佩奥不单止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在他任内更加为台美关系带来了很多突破，包括解除对台交往限制、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及台美高层互访层级不断提高。他说，在蓬佩奥支持之下，台美在区域民主治理、经济、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多项领域亦都建立了对话机制。蔡英文还特别提到，蓬佩奥在台湾的人气很高，来访的消息一传出即刻引起很多关注和讨论，他希望未来蓬佩奥经常来访，一起继续为深化台美关系努力。蓬佩奥在受勋之后致辞表示，领导者必须提供给人民自由、繁荣和稳定的生活，蔡总统做到了。他还强调，我们不应该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尤其是看到近来欧洲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知道自由需要爱好和平的人持续和共同合作来维护。他相信蔡总统任内不会看着别人来践踏对自由的渴望，美国会持续和台湾站在一起。谈到他任内解除对台交往限制和推动台美高层互访等措施，蓬佩奥表示，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正确而且合适的决定，这个不单只是跨党派或者政治的，更是美国的承诺，同时亦都符合台美利益，并有助于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